第三集，窗外那片紫薇花。四周的窗全开着，雨做了重重的帘子，那么灰重的掩压了世界。我们如此渴望着想看一看帘外的晴空，他总冷漠的不肯理睬我们的盼望。三毛，雨季不再来。抗战胜利后，三毛一家由重庆迁到南京，定居在鼓楼一幢叫头条巷四号的大房子里。那幢房子有前院和后院，还有一个可供停车的偏院。小孩子总是活泼的，在南京难得的晴天里，三毛喜欢搬一只小板凳，在阳光下盯着一针一线纳鞋底的老仆人缀满皱纹的手，撒着娇要一块漂亮的小花布做鞋面。然后他就穿着碎布衬底布扣畔的蚕豆瓣一般的鞋子，围着梧桐树骑竹马，在雪地里与堂哥互相投掷雪弹，爬上假山采桑叶，惊慌地逃避着鹅的追赶。多姿多彩的幼儿时光里，三毛还自己动手做过玩具。他从地上捡来弧形的树枝，在地上推着跑，树枝点到了前面的人就算是得胜。这种树枝被他称为点人机。父亲和伯父虽然都没有替政府做事，但是他们依靠学识和能力使得家境稍显宽裕，加上一大家子人都住在一起，相互帮扶照顾。三毛自言未曾受过战争岁月贫寒的苦。兄子都已经念书，有的在读大学，有的进入了中学，连比三毛大三岁的姐姐陈田心都进了学校。三毛还不到念幼稚园的年纪，只能跟着女工人蓝英待在家里。三毛家里原本是不需要工人的，但因为蓝英是家中老仆人的亲戚，所以聘用了她。这个逃荒来的苦命女人还带着一个名叫马蹄子的儿子，长了个癞痢头的马蹄子变成了三毛的玩伴。但是三毛并不喜欢他，因为他被涂抹了一头的药粉，还总是哭，即便把所有玩具都给了他，他还是止不住的哭。为了清静，也为了找点乐趣，三毛跑进家中的图书馆。那个房间里什么都没有，除了书。坐在大大的窗户下面，对着窗外的梧桐树，三毛打开了人生的第一本书，张乐平的漫画《三毛流浪记》。他交到了人生的第一个好朋友三毛，这也是1974年发表短篇《沙漠中的饭店》时他开始使用的笔名。渐渐的，他的读物中又增加了更多有插图的书。再后来，他发现了国外的童话著作，当时家里有一套专门给小孩子看的书，编著者正是鼓楼小学的陈鹤琴先生，姐姐所在学校的校长。后来三毛入读鼓楼幼稚园，也成了陈先生的学生。遇到不认的又想不明白的字，三毛便拿去讨教兄子，几个小脑袋挤在一处，半猜半懂地讨论书中的内容。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三毛在假山上看野蚕的时候，原本应该在工作的父亲突然回来了。他给了三毛一大叠金圆券，这东西可以换码头排冰棒，他和姐姐都高兴得很。这时候正是通货膨胀极为严重的时期，为了支撑岌岌可危的经济局势，中华民国政府于1948年8月19日开始发行这种货币，于1949年7月停止流通。民不聊生莫过如此。孩子不懂时局，大人却是再了解不过的。老仆人流着泪说要逃难到台湾去了。在很多文艺作品，甚至在三毛自己的滚滚红尘中，这段历史 短暂又混乱，人心惶惶。对于这段逃难的往事，三毛说，就是母亲在中心轮上吐得很厉害，好似要死了一般的躺着。三毛感到害怕，可是不知怎样能帮到母亲，只能等到靠岸的那一刻，这场灾难才会过去。1948年，三毛全家由大陆搬到台湾。进入小学后，三毛渐渐表现出与众不同之处，却因他是个孩子，这些许的不平常总是容易被人们忽略。陈田心回忆，三毛从小就会对人们习以为常的体罚提出不同意见，这是非常少见的，毕竟在任何年代，循规蹈矩都是常态，更何况七八岁的孩子。面对权威的时候，大多数孩子会如何选择呢？只能被动接受。但三毛的自我意识觉醒得早，姐姐形容他，相比其他姐妹兄弟，想法更澎湃一点。他会直白地表达出不解，会问为什么，会打破常态，会将疑惑与愤懑一次一次，一笔一笔，深深地刻在心底，在某年某月某日，一起摊开在这世界面前，叫人们冷不防地看到他的固执。温馨自由的家庭氛围让幼小的三毛更关注内心是否愉悦，他会因为自身的不公遭遇而不满，也曾为别人打抱不平，因为脆弱的自尊心和悲悯的同理心不允许他忍耐，他接触不到外界那么大的宇宙，只能坐井观天地观察自己的灵魂。三毛不是从谁身上复制粘贴下来的，独立的人格意识让他能更客观地审视人间冷暖。三毛的独立意识令他永远不因身份、地位、经历的变化而改变骨子里的执拗，当然也不会因为生活被课业占据大部分时间而忽略对世事的观望。三毛是旁观者，也是参与者。在《紫衣》中，他记述了陪同母亲参加同学会的故事，从子女的角度记录了永远只可能在厨房找到的母亲的一次发疯经历。那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日子，母亲从邮差手中接过一封信，然后望着窗外发呆。三毛把信接了过来，开始关注这一件不同寻常的大事儿。原来母亲不仅仅是一个只会做家务的家庭妇女，她也是独立的，有着另一个社会角色的女人，也拥有家庭之外的故事。她听到母亲与父亲商量着要去参加同学会，家里的几个孩子谁来看管。她听见母亲对父亲说这次她一定要参加，然后猛然觉醒，原来母亲读过很多书，还参加过篮球队。在这种全新的认知中，她感受到母亲并非全然是那个大家庭里一个不太能说话的无用女子形象。母亲如今的生活是否幸福呢？为了这个家庭，母亲所放弃的一切还有多少未被发觉？她会不会后悔嫁给父亲？是不是已经开始后悔又无力改变？她会不会因此深深厌恨她的丈夫、孩子、家庭，以及所有牵绊他追求另一种人生的存在？从那天开始，母亲变得不一样，她的一举一动仿佛变成了鲜活的彩色画片。那张令三毛感到新奇的珍藏的照片，那个穿着短襟白上衣、黑褶裙子的18岁女学生，那些让她感到混乱和不明白的故事，那个弯着腰剪裁衣料、做制服时露出微笑的面孔，与平日的母亲完全不同。三毛意识到母亲的变化，但8、9岁的她无法说出原因，也不懂得这变化有着怎样的意味。对母亲来说，这或许是重新与世界取得联系的一次重要行动。可彼时的三毛并不懂得这些，只关心 新衣服是不是他喜欢的粉蓝色。等待是快乐又漫长的，起码母亲感觉那样。母亲从未忘记那些淹没在岁月里的过往，在被道出姓名的瞬间，失散十多年的同学仿佛就站在眼前，他的脸上洋溢着当年的青春。写出这样字句的三毛，对母亲快乐的少女时代应该很好奇吧，因为他自己所经历的矛盾重重、忧郁烦闷的青春时期，似乎并没有太多阳光和温柔。三毛请好了假，终于等到一切就绪，却不想前去赴约的那天，天色忽然变得阴郁。母亲带着姐姐来接她，一起坐上了三轮车。能坐上三轮车，其实已经与平时不同了。脱掉制服，改穿白色的嵌着紫色花边的新衣，换上新袜子和平时不穿的白皮鞋，短发扎上同色系的丝带，依偎着陌生而熟悉的带着香水味的母亲，三毛感到今天很不同。虽然下雨，但是三轮车上的每颗心都是雀跃的。为了这次同学会，母亲准备了两大锅食物，在越来越猛烈的风雨中，她艰难地维护着女儿们的舒适与体面。漫长的路途中，她不停地祈祷着能赶上这次聚会。然而，一切的努力都在喷着黑烟的汽车离开后化为乌有。狼狈追逐的母女与三轮车夫老周在风雨里发疯似的放声狂叫，那些曾经被提及的名字又一次冲出母亲的唇齿，带着希冀和绝望，让幼小的三毛感到恐惧。他觉得母亲疯了，坐在三轮车上，他紧紧抓着雨布。这时他还不能理解，失去这次机会对母亲来说等于错过了什么。他只能像一只受到惊吓的小兔子，蜷缩在角落里，默然承受着冷雨带来的凄惶。母亲终究被遗弃在这里，空间距离可以缩短，记忆可以重拾，但是很多东西过去了就是过去了。从嘶吼中平静下来的他，擦去女儿们脸上的雨水，却顾不得自己湿润的面颊，他仍旧退回那个家庭主妇的位置，仿佛没有过这次追逐。多年后提起这件事，母亲说自己已然没有印象。三毛想要跟母亲讲讲那件紫衣，讲当年他那年轻的容颜，讲窗外的紫薇花，还有同学的名字，却被母亲对下一代的关心转移了话题。母亲真的忘记了吗？三毛并不这样想，可能只是很多事情都回不到当时，所以选择不去理会，任由时光封锁记忆。当时的三毛不过八九岁，却牢牢地记住了母亲这次不成功的叛逃。那些铭心刻骨的细节，当然也会被人解读为加工过的虚构的往事。当时女性的生活状态决定了母亲会做出与平时形象有着巨大反差的行为，看似矛盾却又合乎情理。这种镌刻在岁月中的感受是真切的，也是令人震撼的。孩子的想法可能是幼稚的，但是反差带来的冲击却是真实存在的。三毛超出普通人的敏感，让姐姐也惊叹她怎么能记得这么多，还揣摩到妈妈的心。这就是三毛的不平凡之处，并不是她的人生有何不同。其实普通人的一生也会有许多故事，许多故事堆叠在一起拼凑出了人生。在三毛的笔下，故事总是简单的、实在的，所以我们总能感同身受。母亲追赶的回不去的青春岁月，与三毛自己空洞而充实的童年一样，被涂抹上蜡染一般的油彩，连缀成完整的画卷。 亲历者与旁观者的界限模糊了，不断刷新重复的痕迹在光影的作用下渐渐晕染开，最后变成一幅扭曲的图案，再也无法分辨模样。唯有感受是真实的，在永恒的变化中坚守着悲喜。